这个一切诸位本来是佛啊，不假修正的，这是一佛圣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切正知见人，他知道悟自信是佛啊，啊，他不是在心外求法啊，他知道这修行只是在恢复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本地风光啊，啊，而不是外求诸法。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呢，那这个正知见，我前面讲了，这五圣佛法都是正知见啊，乃至于天台中所说的藏通别言，这四教化法四教里面所讲的一切道理，通通都是正知见。但是我们在这一章所讲的唯此原教啊，一圣圆教的道理啊，啊，所以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啊。那这个正知见人，他心不住相啊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。你看，所以在这里唯此一佛圣啊，并不是心外求法，所以他心不住相，他没有界限啊，他无所依止，心不住相，无所依止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有所依止，我们的内心中时时刻刻都有一个我啊。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大圣经典里面常说啊，泯心体了不可得啊，心本无相，可是呢，那是理论啊。我们现在心说无相，你反照一下有没有相，永远都有一个我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第七识啊，莫那识啊，是念念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，放不下来啊。啊，那因为你念念执着有我，那当然就念念执着这个身子是我自己的我体啊，啊，那就分别外尘啊，就执着外面的境界，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啊，顺你的你就欢喜，逆你的你就生起厌憎心了。所以心虽然我们讲心体空寂，可是我们的心里确实是有相的。那在这里讲心不住相，这个是指内心了无一执，他内心不仅没有我执，没有身见，也不依于涅槃，也不依于空，也不依于中道，一无所依啊。啊，像古德常讲的高高顶上立啊，像六祖大师所说的如入处虚空，他的心呢、啊、像心一样，像太阳一样，处在虚空一样，没有任何依执，而明照一切啊。这叫做心不住相啊，不是只有住我们世间这五欲六尘的相，他连出世间法的涅槃相、苦集涅道、四圣地的相都无所住，这才叫心不住相啊。你看，在六祖坛经里面，那个行思禅师，他去参六祖大师啊，他问六祖大师，当何所悟？既不落阶级，我怎么的修行才能够直了成佛？不落阶级就直了成佛。其实啊，直了成佛也是阶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跟凡夫有两个阶级嘛，对不对？佛跟凡夫，这当何所悟？既不落阶级，就是怎么的修行，连凡圣都不可得，那才是它的意义，就在这里。不落阶级，凡圣都不可得，怎么修行才能够做到一个无修无证者？六，这个很难讲哦。你有所依止就落阶级哦，你修六度那就落菩萨哦。啊，所以六祖大师就问他：“你做什么而来的？好吧，那你是怎么修的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圣地也不为，什么四地十二因缘、六度万恨。”什么一佛圣，什么心圆觉涅槃妙，这个妙性，我一无所住，我圣地也不为， 佛所说的一切玄秘的道理，我一切不住，圣地也不为。那六祖大师又问他，那圣地皆不为啊，那乐何阶级？寻思禅师说，圣地皆不为，何阶级则有？他只回答到这里，六祖大师非常赞叹他，请他当首座和尚。然后过一阵子，六祖大师说，你呀，应当分化一方，续和慧命，普度众生。他这个就是心不住相，世间法不住啊，是连出世间法也不住啊，心等虚空，而无虚空之相，也没有住虚空之量，一无所住，念念常通流啊，这就是一佛圣啊。这样的心叫做无住而生心，无所住，这无所住，遇到了人升起的心就是无所住而升起心，那这个心什么？通通叫做菩提心啊，这个心通通都叫做佛法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心不住相，无所住而生的心，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心。所以你看看这种人不容易哦啊，但是你从他的外表一看，很平常，很平实啊，绝对没有什么特别作怪呀 啊。说心不住相，说不着声闻缘觉境界啊，他不着声闻啊，求出离啊，远离人情啊啊，那个缘觉境界，他只想赶紧处理生死苦恼。所以我们只要在同修道友中啊，谈论到佛法，你只要听他的讲话，你就知道哦，他大概是属于怎么样的根性啊。像比如有人啊，他会劝你，哎呀，你不要打闲岔啦，赶紧修行，出三界最要紧了，这个都不重要了，度众生不重要了，出三界最重要了，生死烦恼苦啊，你自己不看看你是什么样子啦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照照镜子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要断这个见后，就像断四十品无名，四十里那个河流一样，一下把它截断了，那个河流那么难呢，你还想去打闲岔，好好用功，好好修行啊，赶紧出离最要紧，那你就知道这是声闻生的。但是呢，你听到这样，你要怎么样赞叹？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应该这样，对对对，赞叹他，为什么呢？令他真正这样做。因为他缘具足了，佛菩萨也会让他这个回小向大，佛菩萨自有那个因缘来度他回小向大啊。那如果有的人他勤可自己用功精进啊，虽然视现种种烦恼，虽然有种种烦恼，但是呢他在那里熏习大乘，熏习般若啊，那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属于大圣人。你看他的日常生活行为表现，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根性。但是呢，我们往往会觉得什么呢？但是大圣的根性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大圣的根性是利用你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断贪嗔痴哦，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。如果你是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众生度众生，可是你慢心越来越增长，智慧越来越少，哎呦，你只是想我福报越来越大，那不是哦，那是人天圣的哦，那人天圣的比那我刚才讲的那个还糟糕哦，他出不了三界，以后来世得福有三世愿呢。如果你真正能够在这个生活中帮助众生，来舍掉你的贪嗔痴，智慧不断的增长，你即使来生来到人间有了隔音之谜，或者是你到了天上有了隔音之谜，你马上会修行，或者是你到了净土，那当然好，你在净土修学 我常常讲到那个地方啊，充电，对不对？接受佛菩萨的教化，充电以后再回到这个他方世界普度众生，因为你有生的般若的种子，你很容易觉悟啊，因缘一具足，很快就觉悟过来啊，啊，这都是你要过去生的欣喜啊。所以你看看，所有的经典都鼓励大家要欣喜大圣啊，欣喜大圣，欣喜大圣，绝对不是只有看看经典呐、啊。有的人看的经典是大圣经典，但是他的行为他的讲话却是小圣的行为，这不是欣喜大圣啊。欣喜大圣是在你的身口意表现出来的、哦嗯、所以啊，不足声闻缘觉境界啊，他真正有菩提心啊。所以这个声闻缘觉他有出离心，他没有真正菩提心，真正的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主啊，所以大慈悲心为主，所以菩提心如果把这个菩提心分析它的内涵有这三种，一种就是大慈悲心，第二个就是清净心，那第三就是平等心，平等心也就是包容心，能够广大的包容心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我们如果懂得修六度，那前面的布施有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如果你要记得你这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这三个，你能够把它发挥出来，增长你的大慈悲心，那就跟菩提心相应了。如果你心里还是执着有哦，这财师将来得富贵，法师将来有智慧啊，无畏师将来能够健康漂亮，那你不能跟菩提心相应的。那如果你有这个前面这个大慈悲心为首，然后来修持戒，持戒当然有五戒十善，但是你要懂得做什么事情要问心无愧，心安理得，常常替对方想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这样做这个事情对方会不会觉得很难过啊？会不会让对方觉得很受委屈啊？比如说啊，有时候对方很好意啊，很好意拿一个东西要给你，其实你对这个东西你根本是很头痛很不喜欢，但是他那么好意，如果有菩提心的人，他即使是很不乐意，但是他内外面也会很欢喜，哎呀谢谢你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，他让对方的欢喜，想时时刻刻想过来，想对方是我，我是他，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做，你一定能够心安理得啊，然后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，心里自然会清净。我常常讲持戒有开遮持换这四个，如果你能够用我刚才所讲这样的心态来处事待人接物，这个开遮持换你就可以做得很好，因为你抓到了持戒的精神。所以你看持戒你有慈悲心，戒可以持得很好啊。那忍辱也一样，忍辱你有慈悲心，你怕对方难过，你还想帮助他，你那个持戒可以持得很好，能够修广大的包容心。你看像佛陀在金刚经受了割力王割截身体，他非但没有恨他，他还想，哎呀你怎么这么愚痴啊，以后我成佛我第一个就要度你。你看，所以你看那个慈悲心啊，是发菩提心的首要啊，是第一点的。所以在大圣起心论里面呢、啊，从信发心成就啊，要从实信修圆满，要入初住，那个就是要升起菩提心，发起菩提心。慈悲心它是以直心生心，其实意义是一样的，大慈悲心直心生心意义是一样的。然后到了十回，到了这个入十回向叫解行发心的时候，也就是等于这个信发心的 功夫的成熟。然后到了正法心入触地的触地菩萨是什么？等于这三心的成就。然后到了成佛的时候，等于什么？这三心的圆满。所以这三个心很重要。所以慧修行、光修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都可以成就菩提呀。那再更加上后面那个这个禅定、般若、精进加进去，那当然了，福慧双修啊，悲智等应，那成佛速度就更快了啊。那这个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声闻缘觉境界他们有出离心，但是他们的悲心不足啊。所以虽然他一样有智慧，所得的智慧叫做正觉位，那菩萨是正等正觉，到了究竟佛位就无上正等正觉。那在这里所发的是指菩提心，要叫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无上佛果的。所以啊，不着声闻缘觉境界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呢。那当然呢，入这个世间呢，你要处世待人接物啊，那当然会视线看起来像有种种的尘劳的相啊。你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，那就是要入世间呢。菩萨道要修四无量心，要修四舍法啊。四无量心是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四舍法要修布施同事啊，布施梅姨同事力行啊，要用四种方法和光同尘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用各种方法来引导众生步入佛道。所以那当然呢，他必须是在世间上修行的。所以啊，虽现尘劳，但是呢他心恒清净。为什么他心恒清净呢？他离相嘛，心不住相嘛啊，他是称性的嘛，性它本来就有这样的作用嘛。我前面常常讲啊，如果你了解这一切法，一空一切空，一假一切假，一中一切中，原来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就是真空妙有，根本就得不到嘛，实在是得不到的。那我们的真如自信，它是具足万法的。所以天台中讲性具真如自信里面具足万法。那因为我们凡夫有分别心，有我法二执，所以你在本来性我们性德具足万法里面，你在这里面分了善恶之法了，分了善恶了，顺你的你欢喜，逆你的你讨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世间相对到善恶之法，却不知道这世间相对待善恶之法，是因为你有分别心，你有我法二执，它才变成善恶相对之法。如果你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我法二执，它都叫做菩提法耶，它会自然的演变出来呀。所以这一些彻悟本性的菩萨，他在人间他跟你一样，他也有种种表情呢，也有种种样子，也会讲种种的，你看起来对你来讲好像是善，也好像是恶，对他来讲通通都是佛法。所以你什么时候你彻悟实相呢，你证悟实相，了解这一些法全体当体即空，它只是个影像而已，心无所住，了无一法可得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每天处事待人接物，一切运作通通都是佛法。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呀啊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看我们的老子也不容易耶，他的境界也蛮高的，他会说当天下之人知道善之为善，恶之为恶，斯恶也啊，已经坏了。本来世间的一切法都不叫善法，也不叫做恶法，可以叫做什么？叫做自信的菩提法。所以本来我们的世间善恶之法通通叫做智慧之法，通通都是智慧法， 他有表情，你看那个小朋友好天真的，他有表情，有高兴的表情，有欢喜的表情，有生气的表情，哎，但是那么天真无邪啊。当你有分别心的时候，好了，这智慧之法就变成善恶之法了。所以为什么以前常常举亚当跟夏娃来做一个说明？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，他们呢啊没有智慧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他们在里面没有智慧，其实他们是真正活在智慧里面，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有智慧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活在呼吸里面，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有呼吸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呼吸里面嘛。当你知道有呼吸的时候啊，你鼻子一定有毛病，已经鼻塞啦，或者是感冒啦，你才知道有呼吸。像我们现在没有病，一直在呼吸，可是不知道在呼吸。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在智慧里面不知道有智慧，所以每天活得很快乐，欢喜充满。在这里面，如果我们从第三者人类的眼光来看他们，他们在里面也有善法，也有恶法，也有善法，也有恶法。可是呢，在他们来讲，通通都是智慧法，连智慧之法也没有。他们就是随顺法性嘛，随顺自然嘛，随顺心理的作用嘛。我们叫性具嘛，自信本来具足的，就是坏在吃的苹果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少吃苹果吧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是啊，是不是？坏了吃的苹果，这么一吃下去，好了，哎呦，知道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恶法，糟糕了，知道善之为善，恶之为恶，已经把智慧之法变成善恶之法。所以，当你心无所住、无所依止的时候啊，这世间的一切法，通通都是智慧法，都叫菩提法。这个时候，连智慧法、连菩提法都不用讲了，实在没有办法讲了。我们叫做乘性之法，叫做性德的流露啊。每个人本来都是这样啊，本来都是这样啊，啊，这是本有的东西啊。所以啊，这个，所以你看，他现。这个虽现成了心恒清净，他真的是心恒清净，他只是视线而已，顺那个样子，你看好像他现成老，你看好像他烦恼，他只是自主人的标准，主人自然的应用，自然有那样，对他来讲内心根本无事啊。所以无事也不能讲的无事，为什么事跟无事是一件事啊，这个很难讲啊，有事跟无事是一件事，表演自然都是这样嘛，自然就是这样嘛，我们叫做法性如是，本来就这样。那完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什么事也没有了，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以后，什么事也没有了，时时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心恒清净，那事有诸过，赞叹犯恨，不令众生入不利矣啊，他事有诸过啊，他为什么事有诸过呢？他为了帮助众生啊，所以他必须行四舍法啊。也许他为了帮助一个喜欢打牌的人，他只好陪他去赌个博，然后在这里面善巧方便，慢慢引导啊，让他离开这个赌。那如果他想帮助这个人，喜欢到不应该去的地方，那他陪他去，但是他慢慢慢慢用各种善巧方便来让他离开这种不应该的场所。如果这个人是坏习惯，他也一样假装有这个坏习惯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用各种善巧方便让他离开这种坏习惯，因为四舍法嘛。你看看我们在华严经里面不是有密说多尼吗？那是立灯赋的 啊，我们还有那个，还有一个叫做圣若波罗蜜啊，波罗尼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外道的啊。你看他说是外道，他是菩萨了，他是接引外道众生，令他入佛门的。所以他示现诸过是什么？为了帮助他。那有时候是什么？有时候示现诸过是什么？是让他。让对方警觉到，哎呦，哎， 他有这个过失，自己一看，哎，我也有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说得好清楚啊，他说啊，若见他人灰啊，自灰却是左啊，却是左，左是什么？是你自己看不到。所以当你看到别人的过失的时候，你一定有这个过失，你一定有这个过失，只是呢，当你自己这个过失你没有办法发现而已，因为你原谅了自己。我们人很会原谅自己，但是不原谅别人，所以别人的过失看得很清楚。因为你当你看到别人过失的时候，你心里一定会生厌憎心，会生讨厌的感觉，那个讨厌的感觉也正是你内心有这种毛病，所以你才会讨厌。但是如果你内心没有这种毛病的话，你看到别人的过失不是看不到哦，你会觉得哎呀，他迷得很深，他还没有觉悟。所以菩萨看一切众生，只是说他迷得很深，还没有觉悟。像母亲看自己的小孩，小孩子再凶再调皮，母亲也说哎呀，我这个小孩子还没长大嘛，要不做音啊醒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值得谅解的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别人一看哈，上大伯牙过过不长，还没有长大，对不对？别人简直受不了了，他母亲说30岁嘛，还是小孩子嘛，就是这样子。菩萨看众生不是看不清楚，只是呢他没有厌憎心，他知道迷啊。所以菩萨看众生只是迷，不是很可恶，不是很讨厌，没有这些啊。所以这个心不住视线，视有诸过。所以他视有诸过有两种原因，一个是警觉你让你改，第二种是为了和光同尘，行四舍华啊，所以是故意的啊。所以视线诸过，赞叹患恨啊，是赞叹患恨。这个患恨呢，大家晓得，如果它换为广的话啊，那就是指我们身口意清净啊，因为三业清净佛出世啊，三业不净是佛灭度啊。那如果是我们管比较专门来讲啊，那这个患恨就是指患天之行，那就是要断绝这个男女的这个淫逸患恨，要修清净患恨，不行男女之意啊。那当然这个如果我们有这个男女的欲望的心呢，那当然我们会再去继续投胎，很不容易处理三界。因为我们命中的时候啊，我们会去找，会看到荧光，一看到荧光你就，因为我们又不能做主，那个时候都是业力在做主的。你有这个习气，你看到荧光，你突然一抱过去，好了，入胎了。所以这淫逸啊，它是生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这个当然是赞叹患恨，鼓励你不要去行淫。这里面的患恨是连正淫都要断。但是呢，我常常也劝别人，劝大家，如果你夫妻都是学佛的啊，那也有了小孩了，那经过夫妻的同意啊，双方同意要很高兴哦，啊，要很高兴哦才行哦。那是断淫力是真的在修行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如果一方不愿意，你千万不能勉强，因为佛法不能坏世间法，这是一定要记得啊，一定要记得，这是一定要记得。那个有一位居士啊，啊，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，啊，他说啊，他要修断淫欲，所以他希望他先生去娶个小老婆好了。我说你怎么可以讲这样？这是开玩笑，这样这怎么行呢？我说你这样就颠倒了，颠倒了太离谱了，这就你太自私了，你只有想到你自己，你根本没有想到你先生。你要是这么这句话一讲，你先生保证气死了，说你根本就没有爱我，只是爱活而已，爱佛做不爱我，对不对？那先生我气昏了，说绝对不能这样。 所以这个这个患恨，这个如果我们啊四十几岁啦啊，那这个双方都是佛弟子啊，那也很乐意来修学这个，那这是很好。因为啊，这个如果我们想要离了这淫逸心，你没有从四相断，你说我心就断，是绝对做不了的。而且你四相断也要用几十年的功夫，它才会慢慢弱下来。因为淫逸这个心呢、啊，有的人说，有的人就会说，不会啦，我到了老的时候自然就不会了，那是错的哦。你看，到了老的时候啊，那只是功能不行，但是心还是很行哦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心的那个欲望还是很行哦，那是很惨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那老人啊，那老人啊，还会去买什么一颗一颗的利药丸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如果这个我不是在讲黄色故事哦，对不对？这是真的，那真的是，如果这个是生死的主因，这是第一点啊。但是我已经讲了，这个夫妻一定要同意才行，绝对不能勉强。在第二点，还有第二点，这个淫逸啊，尤其是如果男生啊常常会遗精的话哦，你很不容易开悟。我跟你讲，这很奇怪啊。这个哦，男生的这个一样，男女都一样。如果这个淫逸心常常会这个遗漏的话哦，很不容易开悟。它跟这个悟性有绝对的关系，绝对有的关系，很奇怪，绝对有啊，是绝对有。虽然我们修学佛法哦，是并不是说要保护这个，也在这个身上下功夫啊，像那个外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百入直击的，然后炼精化气的，炼气化神的，炼神还息的，还息合道，我们不是这个方法。但是确实这是对我们，尤其对了义的那种玄义的道理，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，这是有很大影响啊。当然如果是四相上的修行啊，在四相上啊，六欲四缘的道的那个影响比较少。如果完全是要靠悟性的东西啊，一定要患恨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患恨。而且在患恨的过程中啊，那患恨的在修患恨的过程中，因为我们有习气，我们要习气要时时要警觉，否则你虽然是修患恨啊，修患恨，但是呢，因为你有习气啊，你还是会梦遗，会梦遗。所以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有人经夫妻同意啊，然后要修患恨啊，怎么来克服这些问题啊，我们可以来互相讨论，我们可以来互相讨论，这需要有一点技巧，或者是啊，你先在断这些方法的时候啊，会你会像以前你几十岁那样会梦遗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是第二个原因啊。那第三个原因，你如果你修千千犯恨啊，我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能够帮助你，尤其对玄妙的悟处，它真的有帮助，绝对有帮助。那第三个呢，啊，对你的体力有帮助，对你的体力有帮助。尤其当你修犯恨的时候啊，你要配合静坐，要配合静坐，那对你身体有很大的帮助，你所有的细胞老化都减慢。但是这是要功夫哦，这是有功夫。啊，这都是要有一些要领的，啊，我讲个笑话哦，但是这不是黄色笑话，啊，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他没有跟我讲名字，不晓什么问到我这里来，打电话问我说：“简居士。”我说：“是，是我。”他说：“我想一个问题要请教你，啊， 我说什么问题啊？他最先不太好意思讲。好，我讲到这个，我看大家都很有精神啊，对不对啊？他很不好意思讲，他说：“简居士啊，我说我什么啊？”他说啊，我最近这么静坐啊，这一阵子以后啊，不晓得怎么回事啊，那个性功能突然就很厉害起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就好像我们常讲的吃了威尔刚一样的这样。他说，他问我，你知道他几岁了吗？他说我已经七十几岁，快八十岁了呢。这样子啊，我是不是有病呢？所以你看，自己静坐到这样，我说这个对身体很有帮忙啊。我就跟他讲，他问我该怎么办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千万可不要去把它卸掉。我就跟他讲得这么清楚。那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跑去小个便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千万不要随便把它卸掉，这真是你要开始真正要用功。他说，他又跟我讲，他说那我还去看医生呢，我还去看医生，说我怎么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医生还开给我药吃耶。我说你千万可不要吃药。所以你看看，没有经验就是会这样子。他还以为他自己有病，对不对？他还自己有病，那不是，那就是大家修行的时候。所以我说这个对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有很大的帮助。但是我们不是在为这个身体的功夫，不是在保护这个身体，因为我们是要什么呢？是真正的目的是要能够把我们无始劫来的淫欲心除掉。而同时呢，如果你真正能够不要去啊，我们讲的像医学上讲的什么精满自流啦，或者是梦遗啦，能够辅助他对你开悟有帮忙，真的对悟性有帮忙。如果你那个如果不懂得这样子咯啊，不懂得守这方面的，你脑筋碰到了那个比较悬疑的地方，你头都昏昏的，每一笔都是每一笔啊。所以有一位居士，他有一天啊，他跟我讲，他说真的，我跟他讲了真的没错，他无论如何这方面他要用功啊，他来学讲，他说真的一点都不错，是有很大的影响，这是真的。好，所以我就刚才我就讲这个，我就跟那个老先生说你千万要记得，你碰到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现在有开始有一点点，开始有一点点这个在身体上有点变化了，我就劝他，我说你稍稍如果你万一你白天去看到一些不该看的镜头。我们现在市面上啊，尤其到了夏天，对不对？那个女生穿的衣服都很太透明化了，那裤子也太短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图片你都乱贴了一些，还有电视那个广告，一不小心就看到那个比较养眼的那种镜头，对不对？那个都比较好，比较不好。你看到那个，你心念一动，你立刻这句咒一定要念，那个楞严神咒的咒心，不是的嗡。啊，都是的嗡，阿罗尼舍底毗拉巴萨拉特里潘特潘特尼巴萨潘潘布辛德林潘萨波，一直念念个他几十次，然后警觉，哎呀，我怎么会起心？怎么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言？我怎么会去看那个？我怎么会起这样心？我怎么会去？马上检讨，马上自己做警觉，马上自己做警觉，马上要防止他，因为那个楞严神咒是破色最有力量的。阿难就是差一点点破功，就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就差一点点破功，就是文殊菩萨用楞严神咒救了他，对不对？佛拿那个大法神咒，就是楞严神咒把阿难救出来。所以楞严神咒很长，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背，但是后面那九句。都是的嗡，阿罗尼比索提毗拉巴萨拉特里潘托潘托尼巴萨拉潘尼潘，呼心多林潘娑婆，这一句要背得很熟很熟。你一动心，赶快背，晚上要睡觉以前背，练它十次，然后警觉。万一你晚上做梦的时候，啊，或者说，比如说你休学一阵子期间以后， 你动了心了，说不定那个淡金气鬼就要找你麻烦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发现有这么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小心了，你赶紧用那个咒干涉自己，好好念，念了以后，万一你晚上做梦，梦了不该有的镜头现前的时候，你才有抗击力量，你才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就没事了。你如果没有这么警觉一下，你晚上你就要梦遗了。这些都有很多经验呢，有很多窍门呢，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外道讲，尤其是你四十几岁以后讲什么百入直击一百天不移，不容易，你十年还做不到，你去试试看你就知道，十年呢，长你一定要做最高，你知道，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的生理心理的变化很多啊，这个说起来无穷很多，这个要有技巧有方法的啊，有这有方法的，这个你才可以啊，第一个你能够顾得住身体，一定改变，保证改变，第二个你悟境一定提升，再加上你看这种大圣经典容易体会，第三个你淫欲心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啊，你一年一年就感觉出来了，如果你四相不断，实在是很难的，很难很难。但是我一再强调，要记得，如果夫妻之间是两个都学佛，都同意了才行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不能太自私，否则的话会引起家庭革命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啊！在这里讲赞叹患恨，我讲这一句，讲这一段呢，毛修哥见笑见笑，好像。拍谁讲拍谁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大家讲，啊，所以赞叹患恨，不令众生入不利矣啊！啊，不要令众生入不利矣。这个不利矣就是指恶界啊，不利矣就是恶界啊，就是我们讲嘛，作善止恶，这是善界，也叫做利矣。那如果是作恶止善，那就是恶界，又叫做不利益。所以不利益不仅仅是这样，也包括外道的种种邪界。外道种种邪界，什么修苦恨啊，什么持狗戒啊，持鸡戒啊，种种这些啊，这些邪界，这个都是属于不利益的这个戒啊。所以啊，不令众生入不利益啊，要叫众生修正法，依佛所讲的真正的戒定慧三无漏学啊，那求如是人记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求如是人，这个人出如是人，在后面有解释的很清楚，他是离作此认灭四病的，这个人是已经能够称性而行的，外面看起来很朴实很简单，但是他是真正能够称性而行之人呢，求如是人，他当然他既然已经是称性而行了，我们古德常讲一知山下路啊，须问过来人，他已经有经验了啊，他已经是从这条路走过来了，当然他能够引导你走入正途啊，所以记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好，时间很快啊，又超过了一点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